弟兄姐妹平安，因为神真是保守我们。虽然过去一个礼拜有这么大的风雨，不过神还是保守每一位。其实我那时候跟我太太是在香港，那每天都看电视看那个预告，那身体当然心里头有点忧虑，因为人不在，那又这么大的大风雨，那不晓得是不是一切都平安。我至少还是感谢神，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真是感谢神。那也感谢神今天能够看到大家都很平安到这个地方。虽然在纽约跟纽约市大部分的人都受了好多的伤害，不过神真是保守我们，使华盛顿地区附近都是大家弟兄姐妹的平安。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那这一季的主日学，我们是在学习啊约瑟亚记。那约瑟亚记那些主要是谈到啊要以色列民得地为业，就是要十二个支派进到迦南地，是神所应许给啊以色列人的。然后他们进去以后要怎么打败啊？当地的人把整个地都占领了，把这个地分给十二个支派。那这里肯做好了，这个好像不太行，可能是 battery 有一点。那我要是看这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哈，我们都知道。有短短九节当中，你要注意看到曾经有三次提到神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要叫他不要惧怕。因为你要是看第六节、第七节、十九节，都是神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为什么约书亚会惧怕呢？因为当时约书亚是要刚带领百姓进到迦南地，当时迦南地的人都是很高大，城墙也很高，也高大，又是一些都是未定的将来，因为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是不是能够打胜仗都不晓得，所以约书亚就因为这些事情他就有点担心，所以他就开始有惧怕。那我们要是注意看他为什么惧怕呢？至少有三个原因，从今天所念的经文，三个原因可能让约书亚能够惧怕。好，第一个原因，就是约书亚已经失去了他地上的依靠。因为我们要一开始今天我所念的经文第一章第一节就这么说，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那我们知道当摩西还没有死以前，一切的作为一切的责任都是推在摩西的身上，摩西要做一切的一些决定，约西亚只是摩西一个帮手而已，摩西要约瑟亚做什么事情他就做什么事情。那现在呢，摩西死了，在摩西还没死以前，我们知道有一些百姓的控告或是怨言都是要摩西来负担。比如说当百姓没有水喝的话，向谁发牢骚呢？向摩西。当百姓或者是甚至于摩西的姐姐要向摩西挑战的话，谁来负责呢？是摩西。这事情一切都由摩西 来承担，约瑟亚都不需要承担这些事情。那当他们出来以后， 不久了以后就遇到有 一族的人叫亚玛利人，就在腓力丁开始跟亚玛利人征战。虽然征战是约书亚带领军队去胜战，不过呢，征战的胜负在谁的手上呢？在摩西。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摩西不是在山上吗？他的手高举的话，他们就打胜仗；当他的手垂下来的话，他们就打败仗。所以战争的胜负都交在摩西的手上。约书亚只是靠摩西的手是升高呢还降低，他就能够打胜仗或打败仗。但现在摩西死了，约书亚成为一个新的领袖，以后所有的百姓的怨言啊，或是挑战啊，或是要打仗什么事情，约书亚已经没有人可以问了，因为摩西已经死了，他不能到摩西那边说，摩西啊，我应该怎么做？现在一切都是从用约书亚来负担，让他自己处理。相同的，当我们每个人，我们一生当中也常常好多事情要发生。举个例子说，夫妻两个人，先生有好的工作，一下子忽然间丈夫生病去世了，那太太怎么样呢？本来都是依靠丈夫，现在呢丈夫过去了，他地上的依靠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多少时候我们都看到姐妹们因为先生过世了，他们就失去了地上的依靠。或者有一个人，你有很好的工作，你收入也相当好，薪水相当高，哎，有一天老板跟你说 you're fired， 本来他是靠地上的这些工作，地上的收入好大的一个靠山，现在呢没工作了，所以他地上的一些依靠就忽然就消失了，对不对？这样的话当然他就会开始惧怕。或者说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退休的人，你把退休钱放在什么地方？ 401k， 对不对？那大部分都是去买股票，因为这些退休这些 401k 都是买股票。那现在美国经济情况不好，一下子你要天天看报纸的话，股票都一直下降，那这样就是说你把本来靠这些股票的那个来做你的退休金的话，现在一些退休金都没了，对不对？你就开始紧张，也开始失去了，就开始惧怕。所以这些地上的依靠呢，当他们失去的话，就能够让我们产生一个恐惧的心理。相同的，约书亚因为本来是靠摩西，摩西过世了，他靠山没有了，就是开始惧怕，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约书亚为什么惧怕呢？他怕人。因为今天我们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说神跟摩西跟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换句话说，本来约书亚是怕人，神现在告诉他说你不要怕，因为在你有生之日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里面站立得住。记得在40年前，摩西曾经派遣12个人进到迦南地去审查，去探望那个地方。约书亚这12个人当中之一，你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做什么报告呢？他们说，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换句话说，那些高大的人看起我们这些好像虫子一样。他说据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所以约书亚真正知道当时的人要进去的迦南地的人都是很高大很健壮，那现在他进去要就是要对付这些敌人，怪不得他会开始惧怕，因为他是怕人。不但他前面这些敌人很强壮，后面这些百姓呢也差不多200万人， 能够打仗60万，那这些百姓也都是一直以前都是一直向摩西发牢骚，这一些很麻烦的人，所以约瑟亚不但前面有敌人给他麻烦，后面的百姓呢也给他麻烦，说前后都遇到这些麻烦的人，他就开始惧怕。他所惧怕的就是人。那其实我们在世界上好多事物人都能够给我们造成我们心里头惧怕，不过事情给所给我们造成的惧怕我们其实不会那么惧怕，最可怕就是人是给我们所造成的惧怕。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事物所造成给我们的惧怕我们可以避免，因为人比如说有动物或者 天灾人祸我们可以可能会惧怕，不过我们有办法，比如说这次那个暴风雨，对不对？你要只要离开 Washington DC 向西走一话，这些就 不必惧怕，就是暴风雨我们不必惧怕。所谓惧怕的就是人，因为人所造成的惧怕我们给我们的这困难我们很难避免。举个例子说，你要看报纸最近常常有这个 suicide bomber， 对不对？一下子他把这个炸弹绑在身上，一下子把他炸弹 一爆炸的话，好多人死亡。你说这些是不是惧怕的事情呢？是可以让我们惧怕的事情，能不能避免？很难避免。说人所造出来的是比其他万物所给我们的所能造出来的惧怕更厉害。为什么呢？也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所以人给我们所造出来的惧怕，我们才会更大的惧怕。有人或者会说，人与人之间的嫉妒啦、啊，或人是能够造给我们的这恐惧呢，可能只能在事实的机构才能够看到。比如说，老板会给你压力，你就会惧怕；同事之间会猜忌，你会惧怕。那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实事的问题，是这样吗？在教会是不是也会弟兄姐妹能够造成给我们惧怕的事情？会不会？还是会，因为。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用有一些属事的一些事情，弟兄姐妹之间也常常会因为属事的关系就互相猜忌互相攻击，这样子造成我们对弟兄姐妹有一点惧怕的心。那怎么知道呢？你要看看教会，好多教会很可惜的，大部分中国教会都是这样，常常都发生分裂。那这分裂怎么发生呢？都是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心里头不平安。所以教会常常分裂就是这样。你说教会要爱心吗？是没错，但是弟兄姐妹常常因为属世的老我在我们里面，也常常会造成弟兄姊妹之间的猜疑，弟兄姊妹之间的不相信，弟兄姊妹之间的互相嫉妒，然后产生惧怕。第三，约瑟亚为什么会惧怕呢？因为未来好多事情他都不晓得，未知。当约瑟亚把从摩西那边的领导责任拿过来以后呢，他开始做以色列人的新的总领导。好多事情他做决定，那这些事情呢，它的后果也是很难预测，怎么会发生？比如说，他要把这200万人带他们经过约旦河，当时他们经过约旦河的时候，刚好是收麦的时候，是水很涨满过约旦河两岸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把这200万人带过这个约旦河。 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一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换句话说，把这以色列民带过这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去，他们都没进过迦南地去，是一个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能不能成功他们不晓得。还有他怎么样把这个以色列民带过去以后呢，他们怎么样跟敌人打仗，用什么策略，然后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多少以色列民百姓会因而死亡，所以他就开始惧怕，不应该怎么样用什么战略把城攻下来，让以色列百姓不会受很大的伤害。当他们进去以后，是不是能够真的成功把所有的城墙都占据下来，这些都是以后要将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也他们后果也是不能预测的，所以怪不得约书亚就因为未知的将来他也开始惧怕。相同的，我们现在好多将来的事情我们也不晓得，也是因为将来的事情我会惧怕。举个例子说，一对新夫妇他们生个小孩子，第一个小孩子以前没有经验过，那怎么样照顾这个婴孩呢？我记得我们孙孩子出生的时候真是很小，你抱在这手里的话软软的，不晓得怎么抱，对不对？头也不能，他也你要扶着头，要怎么抱？有时候我儿子跟媳妇就说：“你应该这么抱，对不对？”有时候看小孩子哭，到底这小孩子哭是因为饥饿才哭呢，还是生病才哭，对不对？我们都不晓得。所以做新的父母的人，正是为这事情开始会惧怕。虽然一方面他很高兴有新的 baby， 不过一方面就是因为不晓得怎么样照顾这个 baby， 他们心里都会有惧怕。等到他们小学念完了，中学念完了， 高中念完了，现在到大学去，尤其那些学生啊，都愿意离开父母越远越好，不愿意在本地上大学，他们都想跑得最远最远的地方，对不对？那现在本来都是跟你在一起的，所以他们要离开你们到很远的地方大学去，做父母的人怎么样心都会惧怕，怕这个小孩子会不会平安。当然男孩子没什么关系，对不对？你只有女儿的话当然会更愿女儿会关心，他们到那边会安全吗？能够会找个好的那个团契聚会吗？这事情当场常常会让我们做父母的人开始有惧怕的心。或者你刚刚 找到一个新的工作，一方面是很高兴，但一方面又开始担心。为什么呢？你不晓得这个老板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你要 跟他们同工作的同事是怎么样的同事你都不晓得。甚至于当你拿到这个工作的话，你自己能够胜任这个能够担任这个工作，有时候这个工作可能很困难你不能做。所以虽然一方面很高兴找到新的工作，一方面呢也是会犹豫，对不对？这些好多东西都常常会造成我们内心的惧怕。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内心的胆怯或惧怕都是因为魔鬼所造成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记得当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头，当时亚当夏娃是没有惧怕，因为他跟神同在，跟神在一起，一点惧怕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爱里头没有惧怕。那既然神是爱，在爱里头没有惧怕，神造亚当夏娃跟神同在的话，也就是在跟神有爱的在一起，他们就不必要什么有什么惧怕。所以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真是很高兴，真是很高兴。 不过有一天亚当夏娃受了魔鬼的欺骗。你要看整本圣经啊，第一次记载人开始惧怕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地方。当人开始受魔鬼的欺骗被逆神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惧怕。为什么？他们在把自己躲起来。当神问他们说，亚当夏娃你在哪里呢？他说我们躲起来。为什么呢？你看圣经，他说我们惧怕。说人为什么会惧怕，就是跟神开始分开。跟神在一起的话，我们因为在爱里头就没有惧怕。当我们跟人跟神分开了以后呢，惧怕就进到我们心里头。所以我们知道惧怕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因为与魔鬼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惧怕这个问题呢？就是离开魔鬼，要跟神重新在一起。因为本来跟神在一起的话一点惧怕都没有，因为我们人离开神了就开始惧怕。所以我们要解决这惧怕的一个方法，就是离开魔鬼，跟神重新从再一次在一起。所以怪不得今天我们是念的经文，神对约书亚说，我们看第一章第五节，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神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神跟他的应许。继续说，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为什么呢？因为你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神就告诉约书亚，我知道你会惧怕，好多事情让你惧怕，但是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我会与你同在。所以跟神同在就是要能够解决我们内心惧怕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我的老大，我大儿子，他是叫 Eric， 他常常带他的女儿到洛杉矶迪士尼去玩。那有一次，当我这个孙女儿三岁的时候，他们在迪士尼玩，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玩，好高兴。忽然间想起来，哎，我为什么自己一个人站在这地方？我爸爸根本不跟丈夫在一起，他就开始惧怕，就赶快跑回去到爸爸那边。等到他跑到爸爸那边，啊，心里很平安。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小小的孩子，当他们离开父母的话，就开始会惊慌。跟父母在一起的话，啊，他就开始心头很平安。其实我一个 video， 我照给你们看看。这时候是女儿，你看她那边自己跳舞，哇，好高兴，好高兴，对不对？然后你看她一下子忽然想起来，哎，我为什么一个人在这边？赶快跑，就赶快跑回到爸爸那边去。小孩子就是这样，这么小小一个小孩子。让他自己玩，本来很高兴，一看，哎，我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开始说惊慌。解决惊慌的方法怎么样？赶快爬回去爸爸那边，跟爸爸在一起，他就心里很平安，对不对？你记得大卫写一首诗篇诗哈，诗篇的第二十三篇，这我们大家有时候都会背的，对不对？你看诗篇的二十三篇怎么告诉我们？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大卫怎么能够面临死亡，面临敌人他能够安心呢？因为神与他同在。我想大卫写这首诗的话是有原因的。你要看看，你记得大卫跟一个非利士人哥利亚巨人打仗的故事，我们都晓得，对不对？哥利亚这个人十英尺高，好高的一个人，他又整全副武装，他那个枪啊好像一个织布那个鸡犬一样， 他那个就是枪头就有125磅，哇，这个人好高的一个人。当然以色列人跟菲利斯人两军对战，这个人就出来骂阵，他说你们谁敢出来跟我打仗，你能够胜我，我就佩服你们，你要输的话你就做我们的仆人。他们就一直在那边挑战，向以色列人挑战。虽然以色列人都穿的也是有军装，也好多军队，两军相对的话，因为哥利亚在那边骂阵，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他说扫罗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第一个王，跟众百姓都是旧金黄极其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靠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刀枪，用自己的盔甲，打算来跟哥利亚征战，靠自己，就他们就开始惧怕。大卫呢，只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也不穿军装，他身无寸铁。其实他在手里只是拿一个机弦，能够甩死的机弦，还有一个看羊的杖子，还有口袋里有5块石头而已，也没有刀，也没有枪。那他就冲到前面，朝向耶利哥，朝向哥利亚。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看撒母耳记，他说啊，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人军队的神。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怎么样，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因为他的信心，他依靠耶和华，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就是他没有一些全副军装，他也知道他能够战胜这个巨人哥利亚。反而那些军队有一大堆的人都穿着军甲，他们还是惧怕。为什么呢？想靠用自己的方法是不可能的。相同的，多少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其实我们前面的困难就是好像站在我们对面的这些哥利亚一样，是不可能胜过的。所以当我们常常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对付这些困难的时候，常常会遭遇到更多的苦难，更多的恐惧。其实我们忘了一件事情，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什么？得安息，得平安。你到主耶稣面前来，有主耶稣跟你同在的话，就是前面的有好多困难，你们也可以心里有平安。没有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这些困难就变得很大的一个忧虑，很大的惧怕。所以只要神跟我们同在，我们这些惧怕就会消失。另外一个能够战胜这个惧怕的一个方法，就是要熟悉神一切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这本圣经，我们对神的话语要很熟悉。因为我们今天念经文说啊，神告诉约书亚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守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怎么能够刚强，能够壮胆，要不惧怕呢？要谨守遵行摩西吩咐你们一切的律法，就是神的话。他继续说，他说这律法是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世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要能够不惧怕，要靠神的话，就是靠圣经的话语。我们常常知道，我们心头怎么会惧怕呢？ 就是我们里面的情绪有个负面的情绪啊，这个情绪怎么来呢？就是因为我们思想有错误，思想造成我们不好的情绪，不想不好的情绪造成我们惧怕。那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可能处理这个情绪的，除非我们这个思想有一个改变。换句话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情绪改变的最好的影响，就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不然的话我们的情绪就不能会改变。那怎么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呢？怎么改变我们的情绪呢？只是要用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带着力量。我们知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就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对不对？你要看创世纪第一章，你要去回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神六天创造万物。每当神创造要做一个创造以前，圣经怎么记载？神说，他没有说神怎么做怎么，他说神说这事情，然后怎么就怎么样呢？事就这样成了。当神创造整个世界的话，就是用只要他出口，因为他的话语是带着力量，所以神说，神说事情就完成了。相同的，我们的情绪可能不好，我们声响有问题，因为这样造成我们惧怕。那怎么改变这个事情呢？改变我们的情绪，改变我们的思想呢？就靠神的话语。既然神的话语带着能力，神能够在创造整个世界宇宙开始的时候，神也能够借他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头重新改造我们，使我们创造我们心里头一个平安的心。所以神的话语是带着力量能够改变我们。我想我们都会有一个经验，对不对？当我们坐飞机，当飞机碰到那个 turbulence 的时候，飞机怎么样？动好厉害，对不对？我们这次从香港回来，就坐那个 Boeing 747，好大的飞机，对不对？在半路碰到好像一个急流，整个飞机怎么样？哇，一下子向下掉。你说心里会不会惧怕？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你坐飞机，飞机动的话都会惧怕。所以每当碰到这个气流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故事来。这个故事是主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你要看马太福音的马可都有记载。他跟主耶稣跟门徒坐在船上，只是在船上睡着了，忽然起了个大风，门徒就开始惧怕，就把主耶稣叫起来，说：“主耶稣啊，救救我们！”圣经怎么讲？他说：“于是主耶稣一时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哎，这个故事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安心，所以我就向神祷告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去你把这个 turbulence 安静一下，就像你当时安静这个海跟风一样。哎，多少时候当我这样祷告的话，哎，心里很平安，就是外面在动的话，心里很平安，甚至可以坐在那边睡觉。其实多少时候当你这么做祷告的话，哎，好像这个飞机就开始平稳。所以借了圣经里头的话，能够真的改变你恐惧的一个心态。就是第四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这个人小的时候是因为母亲带他去受洗成为基督徒。他这个人生活很放荡，17岁的时候就跟一个女孩子同居了十几年。等到他30岁的时候，把这个同居的一个女人废掉，跟一个比他少他18岁的一个女孩子，因为那时他13岁，少他18岁就几岁啊？12岁，跟一个12岁的女孩子订婚。你看这个人生活很放荡，不过他常常为这个事情也挣扎，他的不好的生活挣扎。母亲也常常为他祷告。有一次当他32岁的时候，他在家里的那个花园里面走路，开始思想这些他的生活的腐烂的事情。忽然间听到隔壁墙的隔壁那边有一些小孩在念书， 这小子怎么念？他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哎，他认为这是可能是神给他一个启示，所以他刚好身边有一本圣经，一拿出圣经一打开，一看刚好打开到什么？到罗马书第十三章。这圣经这一节圣经怎么解？他说：不可放任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竞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任私欲。哎，这句话真的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因为他知道他的本来是没有能力能够胜过这些他的腐难的一个生活，现在借着这一句圣经的话，让他能够大大的改变，知道他能够借着主耶稣能够胜过这些罪恶，所以他就后来就得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这一句话也带着能力，本来他的生活是很腐烂的，神的话就感动他，带给他能力改变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生活遇到好多困难，那我们要是不读圣经的话，对圣经不熟的话，那你怎么能够从圣经得到帮助呢？有这一个故事这么说，说有一个基督徒，他生活很困难，遇到好多苦难，走投无路，他就开始想要自杀。不过他想，哎，提摩是说啊，圣经里头可能有话语可以安慰我们呢、啊。不过他平常又不念圣经，这圣经又不熟，那怎么办呢？他说好，我要学习奥古斯丁，因为奥古斯丁打开圣经嘛，手一指，哎，这一节圣经就是要让他得到力量嘛，所以他也是这样，拿个圣经，手一指，刚好指到什么？马太福音27章，所以他说，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吃力吊死了。换句话说，他本来就想死嘛，对不对？好像一圣经打开，叫他去死。所以这不是我们念圣经的方法。其实我们念圣经要整本的有系统来念圣经。当我们念了整本圣经的话，知道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能够打胜仗。所以神吩咐约书亚说，要刚强壮胆，要遵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是只有律法一句话。所以当我们念圣经的话，不是只念一节圣经就认为这些圣经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要真正把整本圣经有系统从头到尾的念，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你要看我们的布勒城的话，每个礼拜都有读经的地方，对不对？我们要从头到尾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年从头到尾把圣经怎么样念一遍，你多念几遍就知道圣经里头所讲的事情，等到你遇到困难的话，你就知道哪一节圣经会帮助你们，而不要像刚刚我讲的那个人，不晓得圣经哪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们，随便一开一放就是盼望能够得到帮助，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一段圣经啊，告诉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常常好多事情会造成我们惧怕，造我们忧虑，这是魔鬼的作为，常常要在我们的心里头造成惧怕恐惧。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离开魔鬼，以神重新回去与神同在，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苦难。那我们怎么要能够借圣经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呢？要勤读圣经，要熟悉圣经里头的话语。所以盼望我们，你要是还没开始的话，盼望我们重新从今天开始，到明年这个时候，你把圣经从头到尾念一遍，你念一遍两遍三遍，你就知道圣经里头所讲的话语，等到我们遇到困难的话，我们就可以借着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是要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亲近你，能够更有力量，能够胜过一切的苦难，能够胜过一切的惧怕。主，真的请你保守带领我们，使我们真的有一颗科目你的话语的心，使我们能够真正能够勤读你的圣经，能够熟悉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在一生能够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美好的帮助。我们让基督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